差不多了吧，因为有些很些有些东西我需要跟大家 go over 一些个不是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的东西，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想抓紧一点时间，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好不好？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过去这两年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这个读经班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你把你自己的亮光借着我们的读经班让我们看到。主，我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这一个四福音的读经班，求你把圣灵差遣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继续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你的亮光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求主你自己把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与被呼召出来的身份相配的那个基督徒。求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因为今天是第一堂课讲那个四福音了，所以我想稍微把一些个时间，先前的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我想把那个我们叫那个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事情稍微跟大家提一下，然后再跟大家提一下那个四福音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再进入到那个马太福音。那我们现在手上呢，大家都手上都有拿到了那个讲义了，对不对？你拿到讲义中间呢有四章呢是讲义，一张呢是关于希律的家属的那个表格，还有一份呢是就四福音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因为不能给介绍的太多了，所以以后呢我们就说又花了很多时间，所以以后呢我们在学习这个接下来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是在讲什么。OK，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为什么，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话，我们看旧约的律法书、历史书、诗歌、先知，我们大家都已经读过那个旧约了，对不对？都基本上都读过旧约了。那我们在这个律法书、历史书、诗歌、先知书里面通常都有什么隐隐约约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非常直接的提到什么弥赛亚、基督，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也是那个基督。那个时候因为提到的时候，我们犹太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一直是在什么盼望有这么一位弥赛亚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一直在等待。在这四百年中间，我们中间有相差，在旧约跟新约之间相差差不多四百年的时间，那一段时间一直在寻找，他们一直在寻找，但是一直没有看到。那个时候神也是什么，是一个缄默的时代，这等到了新约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个新约的时候，就耶稣来到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见到了那个弥赛亚。那主耶稣来到以后，带领他的门徒传福音。那这个之后呢，耶稣的门徒就各处到各个地方去做什么？这个耶稣基督叫他们做的什么大使命？就是到各处去传福音。他们就用什么？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还没有完全的写下来，或者一部分已经写下来，大部分都是在口传。就把那个四福音就是在传，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就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个人，就神拣选了他们，把他们所看到的第一手资料都写下来，就后来就变成了什么？这就变成了那个四福音，就是后来的新约的那一部分。旧约我们知道，那个新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就从四个福音开始的。那在主后115年的时候，那四本福音就放在一起，被公认是主的福音，是神的默示，那个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被默示了，就被承认了。那么我们会说，那个在马太、马可、路加四个福音当中，为什么马太放在最前面的第一步呢？因为你看，在马太福音里面，常常是最多提到旧约的一部福音书，而且常常就做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很多。旧约里面的预言都在这个新约里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呢得到了印证。那么特别是在什么呢？ 特别是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些印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了这些。所以呢，马太福音提到旧约的地方是特别的多。那他在新约的时候呢，他就说一个是旧约的时代，一个是新约的时代，那旧约跟新约之间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连接，那这个马太福音正好成了一个什么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所以马太福音就放在那个第一部里面，所以成为四福音书里面第一部。大家明白啊？那马太好，在这个之前呢，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今天的那个发了单张里面呢，就是还有一张这个四福音啊，四福音那个是讲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是给大家一个 general overview。 刚才我所讲的就是说四福音的如何的产生的，为以及呢为什么呢，马太福音是第一部书。那我们总共四部书，就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四本书呢，他们总的来讲呢，就是介绍耶稣基督给世人，他谈的是耶稣基督的永性、属普、诞生、受死、复活、升天等等事情。而四个福音总结起来，就是要表达一样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弥赛亚这个主题。那他四福音，如果你们看过四福音的话，就是说很多地方可能有些地方就是说关于耶稣的一些生平并没有完全的写到，所以呢，这四福音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传记，但是它是一部非常完整的神的启示啊，神的很完整的一个神的启示。那旧约来讲呢，对我们来说是神为了新约而预备的一篇导论，就是说引出来，那引出来的就是新约呢，那就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弥赛亚这一点。而且刚才我也讲到，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提到什么，提到了旧约，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从旧约提到了旧约。那所以我就说那个马太福音是什么，是新约旧约跟新约之间承上启下的那个作用，那个桥梁的作用。那马太福音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所有的四本福音书中间，只有这一本马太福音两次提到了教会。那么教会他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教会是什么呢，是招出自人，招出来的一群人啊。记得不记得以前我们有好像三四年前那个牧师有给我们一个考题，就是教会是什么，很多人包括我在里面都写什么，教会是一个 building 啊，是教会是一个很多人聚在一起那个聚会的一个 building， 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我们就说太过于那个没有好好看圣经，再过于的直接的概念，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地，但实际上教会是一批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在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是提到两次，而且都是什么，都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到的。那第四点就是说那个福音书还显明的是基督有三个职分，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君王，他三个身份都在他身上。那以前旧约呢，先知是代表神跟他的子民讲话，那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自己亲自来晓谕我们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君王就是说君王对神来讲就是说他是什么，和平的君，对不对？有没有提到在新约里面有提到他是和平的君，他是君王。那另外一件呢，就是说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是他的大祭司，是他的大祭司，他自己把自己怎么样放在十字架上，作为一个什么完全的祭物放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祭物，为我们之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自己成了三点：先知、祭司、君王三点。 那第五点呢，就是说四福音呢，主要做让我们知道都是讲的是弥赛亚的事情，但是呢，四福音他们各个角度不一样，各个角度不一样。马太福音呢，这里特别着重于耶稣是什么？为君王。马可福音呢，着重的是耶稣是什么？是仆人。而路加福音呢，着重的是作为一个人，人子。然后最后呢，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他是神。所以呢，四福音的它的各个不同的着重点，第一是君王，第二是仆人，第三是人，第四呢是神。这以后在我们学习接下来的所有的其他的三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能够比较着重的会更多的讲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四福音跟耶稣那个马太福音的一个简介，所以对大家呢比较有一个概念。好，我们现在回到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呢，它就是一怎么写作的那个作者的名字怎么而起，做那本书的那个名字。马太他本身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利未，他是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一个，而且他也是一个什么？是税吏啊，税吏，他是专门为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收税的一个税吏，在那个马太福音十章三节里面有提到。然后呢，也是唯一的一个记载耶稣叫奠税的福音书。那那么他本来就是个 bean counter， 所以呢特别就做着重于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是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写作的年代呢，差不多是在主后的60年到70年，在耶路撒冷被彻底摧毁之前，也就是在主后的70年左右。那实际上提到主后主前的时候，我也想有点跟大家讲一下，在我今天的那个单章里面也提到，这个实际上主前主后，大家以那个耶稣基督的出生的年代为主前为主后，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那个在当时的时候计算的时候有一点点差错，所以呢，实际上主耶稣基督是生在主前5年到6年，所以这个中间有一点点差错，让大家知道一下啊。主耶稣不是生在主主正好是零年，不是这个零年，是实际上是主前的5到6年的时候出生的。他的对象主要是对犹太人，全书的犹太人对犹太人讲话的那个音，这个气息是非常浓厚的。那一开始呢，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这样，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我们来翻到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一页。马太福音的第一页，第一章第一页，那个开宗明义，他第一句话是讲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这就是把他什么？把他格位已经什么定下来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是谁？是整个犹太民族的什么？哈，对，他是这个founding father， 他是最最开始的那个犹太人的最早的一个万国之父。然后大卫又是谁？大卫又是第一个什么？这第二个了，就是在扫罗以后的第二个王，但是他是所有的王当中的最被尊敬的一个王，犹大的王。所以他耶稣基督接下来就是讲耶稣基督，所以他的把他的格位已经完全的定在那里，他是君王的后代。开宗明义就讲到了这一点。那呢，这个马太福音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但是他后来呢也是讲到了，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28章最后的时候，他是说什么？到外邦，到各地去什么传福音给各地的人。所以起先的对象是谁？是犹太人。后来的整个广义的对象是谁？是整个宇宙，整个人类啊，是整个人类。那他的主题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说马太福音的主题主要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初期的那个这个基督教的文献中，马太福音这引用的次数呢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其他的福音。马太福音是被提到最多的，为啥？他开始的时候那个他是第一部 这时候开就承上启下用的是最多，因为很多地方他都提到什么旧约，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新约，就是马太福音是第一部书。它的内容呢是非常的精简，而且容易看，这个都是给大家一点那个背景。然后天国的福音，这里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出过什么？出现过37次天国。为什么要说天国？其他的都是说神的国。这里我看了一下参考书，说这天国这两个字呢，对犹太人来讲是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在他们脑子里面是天国，而神国是后来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就讲天国。这天国这两个字对犹太人来说是比较容易理解跟接受的，所以呢，就是用天国那两个字。至于弥赛亚，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弥赛亚这是这本书的最主要的一个主题。那么很多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在旧约里面提到弥赛亚的预言，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都能够提出。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印证的呢？在很多的那个章节里面，我摘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章22节到什么？这一切事情都要成就，要应验什么？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在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节。而马太福音的2章15节又是什么？说什么？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啊，所说的话，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马太福音的2章17节又说，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在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安慰。这些都是我们等一会我们在看到那个主要的章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看到。我现在跟大家稍微 go over 一下，在马太福音的2章23节又讲到什么？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马太福音4章14节又说什么呀？要应验先知说，这里有很多很多，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都提到了，就是说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些先知所说的话都是指着谁？都是指着弥赛亚的来临。所以这本书主要的主题就是讲弥赛亚。我就不 go over 这一些了，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看到那些章节。好，那马太福音呢，特别是强调了耶稣的教导，这个五大主的教导呢，就在这里面。或者下一章的五主呢，就是说，第一是登山宝训，第二呢是差遣门徒的训示，第三呢是天国的比喻，第四呢有关谦卑与饶恕的训示，第五呢就是橄榄山的训示，这五组的教训。那另外一点呢，他们做这个马太福音所着重的就是耶稣的神迹，下面写了很多的神迹。我这一次呢，我没有发给大家，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说关耶稣所行的神迹，所有的神迹都列在一个表上。有他的每个章节，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那下个礼拜呢，我就发给大家。还有他讲的关于他那个比喻的一些的讲，他的我都列了两个表。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教对教会的教导，马太福音是唯一讲到教会 ，the ecclesia， I think I read it right， ecclesia 这个字，这是招出之人，就被呼召的那个人，那个。在16章18节跟18章17节这两句，刚才我们说过，就是说都是出自谁的口？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章，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他说：“我还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对不对？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另外呢，就是马太福音的18章17节。”也主耶稣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两点？耶稣讲到教会呢？因为以后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两句话，就是说 教会，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两句话。教会是谁？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人，就被呼召出来的人。然后到后来到24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末世的一些教导。那我们以后，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就暂时不讲这个。这五主的教导呢，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讲了啊，五主的教导。要再带大家的那个 handout 里面也有，它的结构跟数字，这个数字呢很那个，它都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或者是怎么样的，三次不认主啊，三次的医治啊等等，它有很多的数字上面呢，它以后我们的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 pay 点 attention 就那个。然后呢，我在这个在正式盘讲到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新约跟旧约之间的时代背景。有多少个人知道新约跟旧约之间的时代背景？那这四百年之间是怎么从一个巴比伦那个被掳以后被放回来以后，一直到那个新约那个时代罗马统治的时候，这中间有多少事情发生，是怎么会演变到今天这个程度，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最多两三分钟的时间跟大家 go over 一下。第一是我们都知道旧约我们念的时候都知道什么巴比伦统治的时期，那个时候犹太人跟以色列人被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被毁。我看一下，这个是巴比伦时代，这个大图大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橘红色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巴比伦的那个帝国，那耶路撒冷在这里啊，那个巴比伦在这里，亚述国在这个地方，亚述国在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全部拿掉了。看一下，然后呢巴比伦以后就变成了什么，被谁吃掉了，巴比伦国被波斯帝国吃掉，那差不多是主前538到332年，那个时候呢犹大的百姓在波斯王古列，那大家看过那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对不对，那个古列王把他们那个犹太人放回去，记载在那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里面。这个波斯帝国你看很大，是不是很大很大，大家看一下啊，那个犹太以色列就是差不多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版图是非常大的。那个波斯帝国把巴比伦帝国什么消灭掉了，那波斯帝国后来呢又给谁灭掉了，给希腊，那个希腊那个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亚历山大大帝，那希腊那个时候呢就把那个扩大呢就把那个波斯帝国吃掉了，看一下它的底也是非常的大，差不多跟那个波斯帝国一样大，有些地方区域上有一点相差，但是它最远的地方是达到什么，达到了印度那个巴基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个地方，但是它这个帝国什么 short lived 很短，因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三十几岁就什么就死掉了，他一死死掉以后他整个帝国就分裂，一分裂呢就分成四个小国，就是后来四个小国呢就其中两个国家，哦这个字又写错掉，这个语是写错掉了，分成四个小国，四个小国中间有两个国家呢是跟那个以色列呢犹太国的是比较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呢叫做在南方的叫多利麦王国，还有一个呢在北方的叙利亚的叫西流古王国，这两个王国互相之间怎么样常常的在争夺，而犹太呢正好是在什么正好在中间，所以他们两国争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个战场，所以就很惨，两者之间斗来斗去，但到了差不多主前167年的时候，那这里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祭司叫什么司马他提亚马他提亚和他的五个儿子，那个时候他不愿意献祭给希腊神像，因为什么，有一个叙利亚的军官跑到那里来，他设立了那个宙斯，什么是宙斯 Zeus 他的那个希腊的神像放在那里，要他们那个祭拜，那他们那个老祭司不愿意做，然后有一个犹太人是很软骨头的，他就跑上去去祭，结果这个老祭司就拔刀拔出来就拿那个人杀掉，一杀掉就变成了什么，变成造反了嘛，就不造反了， 就是令他跟他五个儿子就揭竿而起造反，造反就把那些叙利亚的人军官杀掉，士兵杀掉，就造成了后来的就是叫做马加比那个革命。那个他们这革命以后呢，他们就攻入了那个耶路撒冷，就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国家，很快就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在占领了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叫做一个马加比革命，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马加比的王朝。那马加比王朝经过几代变化以后呢，又变成了一个叫哈斯摩尼王朝。看一下，那个刚才所讲的，就是说那分裂后的希腊帝国，这个北边的那个叫是西流古国王和王国，那个南边的就是多利麦王国。那个多利麦王国基本上是在怎么在埃及那一带。这起先呢，这个以色列那块地方呢，是属于多利麦光我，两者之间斗来斗去，就是后来就出了问题。那么在中间那个时候呢，就是马加比革命以后呢，就这块地方基本上是他们可以自治，可以自治。好，那么他自治就是说他们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马加比国王朝跟那个哈斯摩尼王朝以后自治，但是他们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特别是在这个哈斯摩尼王朝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变化，他们国内王朝里面有两大派，这两派斗来斗去，我支持这一派，我支持那一派，女婿呢又把国王杀掉，要抢夺位，所以很多的政治内废纷争在里面。这两大派，那两大派是在新约里面都后来都会提到的那两大派，一派是什么？法利赛人，还有一派呢，就是撒都盖人。所以大家记住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撒都盖人，这两派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演变的。那法利赛人呢是比较保守的。还是比较正宗一点的啊，正统的。而撒都盖呢就是 liberal， 换句话说，从现在的来讲的话，用现在言语来讲的话，法利赛人有点像什么 republican， 就是比较保守一派的。那个撒都盖人就是democrat， 就是比较 liberal 那一派。所以现在就是给大家一个基本上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详细的那个内容。所以后来呢就变成了个，就是他们两派之间斗来斗去，然后呢波罗斯那个希腊王国也渐渐的就没有了，变成了后来的什么一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版图是最大的一个地方，最大的从东边到西边，从南到北都是占他们占领了。好，那个时候呢，罗马帝国就消灭了就什么多利麦王朝跟西流古王朝，并且在主前37年呢封了以土麦人，就是以东人西利做犹太王，正式取代了哈斯摩尼王朝。要记住哦，西利是什么地方人？以东人。但是他之后呢不叫以东人，他叫什么？以土麦人啊，以土麦人。这个是因为这个希腊文里面就把它以东变成什么？变成以土麦。所以这给大家一个非常 sketch 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来源是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在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在圣经里面经常的提到。那马太福音呢分成了 五大段，第一呢就是弥赛亚的降生，第一章第二章弥赛亚的事工的起头，三到七章。我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很多时间都在介绍里面，所以今天呢我只讲第一跟第二，换句话说弥赛亚的降生跟弥赛亚事工的起头，差不多从一章到七章。下个礼拜呢我们着重于讲第三跟第四部分，就是弥赛亚在加利利的事工，八到十八章，弥赛亚上耶路撒冷，十九到二十章。这第三个礼拜呢我全部的时间用在弥赛亚最后的一周受难与复活，就是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那七八章。今天呢我们就讲的是弥赛亚的降生。好，我们大家都手上已经翻到了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基本上这个它的那个 前大部分呢，前一大部分呢，都是讲的什么？耶稣的家谱，他的 genealogy of Jesus。他的家谱呢，一共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耶稣，一共是几代？一共是52代，差不多每什么14代就是一个段落，十四代一个段落。从亚伯拉罕的后42个哦 ，OK， 42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从这里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弟弟等等，一直到第五节的是撒们从拉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都知道故事。耶西这生了谁？就是大卫。从那个时候，他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14代。然后从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一直到第11节，百姓被迁到巴比的时候，耶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那又是什么？14代。然后从12节以后呢，就迁到了巴比伦以后的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一直到第16节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呢，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那就是什么？又是14代啊！一共呢分成了3部分。那以后呢，就是我先里再跟大家稍微提一下，以后可能再看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又可以看到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家谱，这个家谱呢跟这个呢又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稍微脑子里要稍微知道一下啊，稍微知道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第17节啊，第17节就是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的时代也是14代，迁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第18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就圣灵怀。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的一章，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一章26节，有没有？我们看一下一章26节嘛，路加福音那里比较详细。路加福音的一章26节说，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叫什么？叫做拿撒勒。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并没有提到拿撒勒，这是他城市，在后面提到，但这里是很清楚的提到加利利一座城去，这个名字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已经许配大卫的一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什么？玛利亚。在下面呢，从28到第38节，就是说如何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一个事情啊，童女怀孕的那个事情啊，这个是就是说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因为今天我们不讲路加福音，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具体的记载都是在什么，在路加福音里面。那我们回到那个第马太福音的第18节、第19节，那个时候玛利亚怀孕了以后，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就暗暗的把她休了。这个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因为一个孩子，女孩子还没有出嫁就已经怀孕了，这个对一般的人讲是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对不对？以为是那个女孩子做了什么坏事情。那这种情况下，通常就是什么？富家都有这个权利，怎么可以休掉他的？我们后来看到哈，那个犹太人可以有很大的男方有很大的权利可以休妻的，但是因为约瑟是一个义人，所以他没有这么做，就把他娶过来。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是提到了神是如何的来启示那个约瑟啊，如何的启示约瑟。那你看，在第20节的时候，正在思念这个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向谁显示？向约瑟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什么？从圣灵而来，是童女怀孕生子。这个要实现她这个 这个预言。第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起给他起的名字叫耶稣，因为要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那个 Hannah 里面，耶稣他这个什么意思？耶稣他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对，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拯救，是这个意思啊。耶稣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在二十二节说，这一切的事情要成就，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他是引用了哪一段的旧约圣经呢？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七章第十四节。好，七章十四节，我们念过这个旧约的话，我们都知道他讲的那句话，在以赛亚的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那个时候耶稣醒了以后呢，就照着神的吩咐把那个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怎么没有和他同房，没有和他同房，一直到耶稣基督出生以后才生了有其他的孩子。那耶稣基督出生以后，我们都知道有什么？有谁来朝拜他？有东方的博士来朝见他。我们通常都说三个。那实际上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多少有多少个，好像三是一个比较整数，我们都说三思而行啊等等之类，好像都是一个比较说有种三。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三个人来的时候是经过西利，对不对？西利叫他们去，他说：“嘿，那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的时候呢，他说那生下来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信，特来拜见他。”西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为什么不安？你晓得吧？对啊，抢他的位置。他为什么那么 sensitive 要抢他的位置？他是不是犹太人呢？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他只是因为罗马帝国给他这个位置做犹太人，他实际上并不是犹太人。那如果真的有一个犹太人出来是说是要做犹太人的皇的话，他会不会感到很紧张呢？一定会感到很紧张，一定会感到很紧张。那我们以后再看一下他是如何做这个后来杀小孩子的事情。那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那个博士来到这个地方，那个希律的第四节说，召集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要知道他在哪里，他想把他杀掉。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那又是在哪里摘下来的呢？以前的那个旧约的哪一部分，哪一部书？弥迦书。弥迦书的五章二节提到了这一句。所以我们说，在马太福音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引用了旧约来印证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身份。那后来呢，这时候当下希利暗暗召了博士来，希望那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到伯利恒去，你们去仔细寻找那个小孩子，找到了就报信。他说我也好去拜他，实际上他要怎么要去把他杀掉。他们听见了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看的那些突然在他们前头行，直到小孩子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看见那心就大大的喜欢，进了那个房子，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马槽，对不对？是个驴店的马槽。看见小孩子上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跟摩药为礼物献给他。大家想一想，你们想过这个黄金、乳香、摩药是什么意思？黄金我们都知道很贵重，对不对？那乳香跟摩药，大家多少？我们知道有多少是乳香跟摩药的那个价值，看它的意义。所以呢，我看了一下，我就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乳香跟没药的意思。 这个是乳香，这个是乳香，它是从一棵树上面割开了以后，这就流出来那个汁，把它收起来，就变将来就凝固了，凝固了就变成这个乳香。它乳香的在法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什么无拘束的香料，无拘束，它能够在很持久的在空间一直在飘发那个挥发那个香味，因为它这个颜色了是白乳白色的，所以就叫什么乳香。那你看看，它这个乳香在旧约里，在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三十四到三十八节里面怎么说？乳香被用在什么场合啊？至圣的场合，要以这香为圣，要以香为圣，归于耶和华。所以他给他的乳香是给是用在什么场合上呢？至圣的场合上，那就标志着耶稣基督是什么？至圣的。所以这里面有他的那一层意思在里面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摩药，摩药，这个是摩药那棵树，那棵树，那摩药它是这个样子，看上很不起眼。那摩药是什么呢？它是用摩药树脂制成了一种芬芳剂，有防腐和止痛的效果。旧约的时候，摩药和别的香料一起调成什么？制成圣的膏油，成圣膏油。我们如果看了，如果我们看那个旧约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旧约里面，这个牧会里面的法会啊、圣所都要什么？那个油膏、香油膏的抹，才能让它这个在制圣所里面用的一些器具啊，这些东西都是用这个油去抹，让它什么？使这些建物成为什么？成为圣。这也是祭司受膏时所用的那个膏油，也是要用什么？用摩药做的，调和在一起的。所以这两件物品，在通常看来说，乳香收啊，就是一个乳香那个香料，对不对？摩药好，说不定还是一种药，不是。乳香跟摩药它有各自自己的用处，在旧约里面都提到它们用处都是用在什么？用在至圣所里面的。所以这些个礼物加上黄金，当然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说献给主耶稣基督，就象征着他什么？他君王的身份，祭司的身份，神的身份。那这两个这个摩药跟乳香都是在出埃及记第三十章里面提到的。好，我看过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接下去看，就是说博士，那些博士因为在梦中被，对，第十二节，博士因为梦中被神阻止是不要回希律去，他们从别路后都回去，对不对？接下来就是说第十三节，他们回去以后，有主的使者就像约瑟向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逃到什么地方去啊？逃到埃及去。为什么呢？因为希律要杀他们，对不对？因为他很不高兴，他说哎，怎么这些人没有来，他不知道，他那个博士没有回去告诉他们嘛，对不对？没有告诉他，所以呢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这个时候生了，是到底是哪一个小孩子，所以他就要怎么把所有地方那个地方的所有两岁三岁的小孩子全部要什么全部杀掉。那耶稣基督那个耶稣就必须带着玛利亚跟耶稣逃走，要不然的话就被全部杀掉。那么他们怎么逃呢？我们看一下，看看他们那个地图。他们当时的地方是在哪里？蓝色的是那个蓝的是线，它是从那个线从哪一边到哪一边？从北到南，就是到那个到埃及去。那咖啡色呢是从埃及回来。我们当时的时候呢，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呢从拿撒勒到犹太一同去什么报名上册，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所以他们从那个地方呢从下来。这里经过这里到了过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到了伯利恒。在伯利恒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生在马槽里面。生在马槽里以后呢，就是主的使者就是在什么梦中向约瑟显现，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叫约瑟全家赶快什么逃到埃及。所以他们从这里呢就经过这条路线呢到埃及去了。然后到了后面呢，就是说到了第十九节，我们看一下十九节怎么说。希律死了以后呢， 就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到以色列地，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怎么已经死了，那个希利王已经死了。所以他死了以后呢，就约瑟带着他的全家又从埃及呢回来，回到怎么一直回到拿撒勒去。那中间呢有两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他们在逃到那埃及去的时候，在十六节说什么？希利见到自己被那个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就将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子，随着他向博士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都全部杀尽。这个就应验了什么？应验了先知耶利米说的话，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拉结哭他的女儿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又是应验了先知所讲的预言。第二个另外一个预言呢，就是说在第二章的第23节里面说，当他们回到拿撒勒的时候，到了一座城叫做拿撒勒，就住在那里，那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将成为拿撒人的话了。那么你说他是拿撒勒人，你要晓得他是生在哪里，他生在伯利恒，但是回去住在哪里，住在拿撒勒。所以就要就是说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将成为拿撒勒人，又是应验了那个先知所说的话。好，接下来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大希利王残杀两岁以内的男孩子。那这关于那个希利王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他是什么，他是那个以东人。那我现在我们不是很多地方要牵涉到那个希利，但是以后呢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几个福音书里面都会看到希利王。但是很注意一点，那这里我们说什么希利王已经死掉了，对不对？那后来怎么有这么多希利王出来了呢？那希利王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呢？实在是很多。那这希利王呢，实际上都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孩子，他的 offspring。 那我今天有给大家一张表格，那张表格呢会开回去以后呢看一下，就算心里呢比较有个概念，现在你不需要，但是以后你看一下。那我这里呢也有一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希利王国这整个一块地方都是什么，罗马帝国封给希利做王，就主前37年的时候封的。那大希利王死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的地呢分成几个地方，一个呢是希利安提帕，我们手上有没有这张纸头？希利安提帕看到没有？希利安提帕是在右手过来第二个，希利安提帕那个地方呢是这个地方，加利利那个地方是属于他管的。另外一个呢是希利菲利二世，希利菲利二世呢在右手第一个，希利菲利二世那一块地方呢，就是说在现在的那一个叫什么戈兰高地，在叙利亚那一块地方都是他管的。还有呢，在叙利亚管的是叙利亚王国，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是在另外一个，就是说北边那个叙利亚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所以他们管的那个底加波利那个地方。至于绝大部分的犹太跟撒玛利亚那块地方，都是现在是那个时候是谁管的，直接管辖，是由罗马的巡抚管辖的地方。那实际上在希利王死掉以后，他把那个他的那个地，他的主要那块地方是交给了什么，雅基老，在那个马太福音2章22节提到。但是雅基老很快就被什么罗马帝国被赶走了，就废掉，所以呢就这块地方基本上这块地方就给谁直接管了，就给罗马巡抚直接管了。所以这给大家稍微有一个概念，就是希利王国的那个控制的地区，以及几个希利王的名字，大家以后在看到的时候呢就比较明白。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呢，就是说以后看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们看到那些名字你可以对照一下，你们就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就比较容易理解。那这接下来我们就说，我们今天讲过了大希利王残杀两岁以内的孩子，以及到加利利在拿撒勒定居，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就是说一章二章就是讲耶稣基督弥赛亚降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弥赛亚施工的起头。 这个是一个 sculpture， 那个17世纪、16世纪那个关于看到他耶稣基督受尽的那个在受尽那张图。从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三章那时候有一个施洗的约翰出来，在旷野，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啊，当悔改。第三节他说，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他说怎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又是再一次什么印证旧约先知所讲的话。他说在旷野有人喊叫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人就是谁？就是施洗约翰，或者施浸约翰。施浸约翰他在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约翰他身穿骆驼毛的毛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个人稍微有点 weird， 对不对？有点怪怪的。那个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在全地，在约旦河那一带地方，等等，很多人都去什么施浸约翰那里，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死。那这里是第一次看到了，第七节看到什么？约翰看见许多什么法利赛人和什么撒都盖人，以后你们就会很多的很多次数看到这个人，很多这些人的名字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接触果子了，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他是不愿意给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撒都盖人受给他们施洗，因为他觉得他们是什么，是一些不好的人。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就说在第十一节，在十一节他就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了什么，耶稣基督。他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连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洗。他这里是指谁？就是指将来出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厂，把麦子放在仓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是不是讲的就是在麦场上面，就是把那个糠弄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把麦子收起来仓里，把糠不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就是说麦子是什么？是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基督徒，而那些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些都是什么抗批，接受了就是什么神的子民。所以这些神的子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到了什么白白称义，被接受为神的子民，但他们就将来就进入天国，麦子一样进到仓库里。所以那些没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像抗批一样的被什么扬出来，就把什么烧掉了。那接下来就那几段呢，就是说耶稣受浸那一段。那耶稣受浸那一段是因为什么？不是他因为什么有罪，我们受浸是因为什么？是有罪，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但是耶稣基督是受浸，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行诸般的义啊，或者说是理，只是把意识上完成这一点，为大家以后受尽做一个什么表率，而不是说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有罪。耶稣基督是神，他是无罪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一点。接下来那一段很要紧，就耶稣受了洗，就从水里上来，天突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面体现了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第四章，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想第四章就是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旷野受试探啊。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说耶稣是受试探， 是因为真是要针对耶稣的人性，而非他的罪性啊，是不是他的罪性？是他的，是针对耶稣的人性，而非他的罪性。嗯，知道这一点。然后我们看一下耶稣第十二第四章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那个时候那个施洗约翰就进了被抓进去了。然后呢，耶稣基督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又离开了拿撒勒，前往加百农去，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里的边界上。这样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在西布伦拿弗他里以及沿海的道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里是预言到什么？耶稣基督将来是什么？人类的什么？大光，人类的大光。在那里他开始了他的那个耶稣宣教讲到了那个开始，但是在加利利的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呢，第一批他招的是谁？门徒。他招的第一批门徒在十八节，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走，看见兄弟两个人，那呼召就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那里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人。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是他们第一批被招的那个门徒。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心里有没有知道加利利在哪里，拿弗他利在哪里，死海在哪里，加利利海在哪里？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可能基本上有点概念。我们想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这是一个放大的地图。加利利海在这里，对不对？加利利海在这里，这里是伯赛大啊，那个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地方招那个谁啊，就是那第一批门徒，第一批门徒西门彼得以及安德烈。那在这个地方呢，是耶稣基督做登山宝训的那个地方，在靠近加百农那个地方，差不多在伯赛大那个地方呢，是以后就是五饼二鱼的地方。伯赛大开了那个瞎子的眼睛啊。那加利利在这里，看见没有？那个拿撒勒在这个地方，在加纳就这个地方，是以后呢就是耶稣基督把它变水为酒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耶稣后基督在后来的这样变形，对不对？知道大家要变形吗？他变形那个地点，但是他马太福音的17章2章也是就差不多这个地方。然后另外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那英的寡妇独生的儿子呢，那个复活也是在这个地方。那个这个地方都是在什么？加利利这个地方，也是将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就是在开始他传道的那个起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大家有心里有个概念，那个约旦河就是从上面一直到下面那个地方，拿弗他利在这里哦，怎么样？你们看到西布伦中间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加利利、加百农这个地方。好，那就是那两个加利利海的那个图片，很漂亮。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登山宝训。那个登山宝训呢，是那个八福，大家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登山宝训，那个登山宝训第五章的第一节，耶稣见了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了，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里面几句，我们就看一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注意了，这里是什么现在词？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天国是他们的。那接下来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看看这个间里面词间的区别，有没有区别？一个说天国是他们的，一个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必得安慰。那虚心的人有福，天国是你们的。你们再看一下第十节，他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个现在词，就是说已经定下来了，这个是什么？是你们的，这是属于你们的。在至于中间那一段，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必得福，因为他们必得承受。在英文里面你们看，这都是什么？将来式， 如果你做到了，你就会得到。如果你做到了，你就做到了。至于你如果是虚心的话，你天国就是你们的。为神所逼迫的话，神的天国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是哀痛的话，这个哀痛不是说你们家里的哀痛，这个他们必得了安慰啊，为神的国忧虑，为神的国尽力。那些人他们必得到安慰，这收到神的为神而不受逼迫的人，他们必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承受地土。饥饿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沐浴的人是什么？饥渴沐浴这个是追求神的话语，追求神的话语的人。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因为什么？人耶稣说什么？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什么？你也得不到什么？天父的饶恕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去得，必得到，必得见神。这里清心不是说清心寡欲啊，不是中东人的想法是清心寡欲。这个清心是 pure 是一心一意，完全是定睛在什么？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人是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而神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在我们中间，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的，要我们为人我们和睦。然后最后呢，就是说讲到了两点，就是说盐跟光，大家都看到了盐跟光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盐是调和，调和；光是要人叫什么？让我们在人的面前照亮别人。为什么要我们做神的子民，让我们做这个基督徒的，我们的好的行为能够表现在人的面前，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这些都是那个登山宝训的那个主要的那些个内容啊。接下来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仔细的讲那些个第六第七章，大家都能够看到。那我们就说第六章里面有一段，就说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就是什么主耶稣的什么主导文解是在这个里面。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再继续讲下去。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从第八章开始，下礼拜我们就从第八章开始。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到这个第三章第七章，下礼拜呢我们讲的是弥赛亚在加利利的工作八到十八章，以及弥赛亚上耶路撒冷十九到二十章。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讲这个耶稣基督受难的最后的一个礼拜的事情。好，那现在给大家那个
谢谢什么
呀？没有。也应该今天的考试应该是蛮简单的。